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本第294页。今天我们从294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啊。我们现在是介绍禅宗的传承。上个星期我们介绍到21祖婆修盘陀尊者，今天我们继续介绍这22祖摩诺罗尊者。摩诺罗尊者他是那提国常自在王之子，他传法给赫鲁诺尊者，他的传法记是，大家请看那个讲义，22祖摩诺罗尊者他的传法记是：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忧，随流任得性，无喜复无忧。心随万境转，就是心不攀缘，随缘任运，任运自在。我们讲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可是我们不能够随着万境转，不能顺着法性，我们都是攀缘的。遇到的境界是攀缘，一定起这个顺逆二相，顺你的你就生欢喜，逆你的你就生厌憎，所以永远都在这相对待的两边了。所以修学佛法要懂得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所以这一次达赖喇嘛来讲心经，你看心经的意境是非常的高，其实心经就是心地法门啊，心地法门最了义的经典。我们讲这个600卷大般若经里面，它的精华是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精华那就是心经这260个字，所以心经就是跟我们讲这个空性的。所以这个达赖喇嘛一直要大家能够要了解空，了解这个空见，你能够了解空，知道万法不可得，你才能够做到心随万境转，顺着这个境界，随顺法性，随顺你这一念清净的本性的妙用啊。心随万境转，那一切境界中了了分明，有体有用啊。那转处实能忧，那转处实能忧，这个忧啊是很不好说的啊，因为在我们修学的过程中需要有这个忧。为什么这个忧呢？这个忧是一个绝招，一个绝招的功夫啊。那我们先以佛的智慧，佛跟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啊，跟我们讲啊这种因缘有的自性空的不可得，告诉我们这是八识二无我，我们自己自性的圆脸相而已，跟我们讲啊这些境界无非是像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用各种方法来让我们体会到这个空的哲理。那我们先用佛跟我们讲的智慧在境界中观照，转处实能忧，这种忧是比较粗显的，用文字的相，依文字起观照啊，起观照。当你这个心根尘接触，刚刚要起心动念的时候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一定啊，在我们根尘接触，不要一下子缘外尘，时时观照你这一念心，看你这一念心在打什么妄想。如果你这一念心想的都是跟这个贪嗔痴慢相应的，那你一定要警觉啊，马上把它转成善念，然后善念慢慢慢慢能够打成一片，再把它转成净念。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修行的修正行为一定是把你粗的行为改过以后，你才能够看到 细的行为，然后细的行为慢慢的端正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你的妄念。所以当你根尘接触啊，你心念稍稍一攀缘，哎，你看到了，马上把它悠过来，稍稍的觉照把它转过来放下。但是我们在初学的过程中，这种转这种觉照的比较粗比较粗显，需要假以佛跟我们讲的文字般若啊，有这个文字的相，用这些道理来转境界，当然这个力量就没有那么强。所以这个时候你心要有所依止，依以圣能量，依以佛跟我们讲的一些实相的道理，把境界转过来。等到你功夫慢慢成熟了，赫然之间你一念尽性相应了，了解啊，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嘛，以前佛跟我们讲这些道理真的是一点都不错啊，果然如此啊。你如果了解啊，境界就是我自己心现的，一切运作不出你这念心，你就了解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动摇，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一刹那之间你就了解了。所以那一天我们在研究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这个世事无碍的境界，小入大，大入小啊，然后念觉不二啊，然后同时具足相应这十仙门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啊有就在那里想，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样啊。你当你在想这些道理这些原因啊，这个为什么会啊大能够入小，小能够入大，怎么样怎么样，讲这些道理，用文字的，比如像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妙如来藏妙真如性体是空寂的，所以呢这个空入空没有障碍，这个都是在文字的解说，文字的解说里面我们一定是隔着一层障碍，你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修学，慢慢有一天体会到，比如说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那些不思议的境界，你赫然之间体会到啊，法性如是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用解释的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有一天你赫然之间理解到这个，你就不会再去猜想，哎，为什么大入小，小入大，为什么这个道理啊，你从文字的解说来了解这个道理。但是文字解说的时候你一定还有障碍，一定还有不理解的地方，虽然解说的好像很合理，但还是不合理。有一天你赫然之间就是啊，免该水，不必解释了，法性就是这样嘛，本来这个有情无情是一件事的，是一法之所应的，法界就是一法之所应嘛，那一法之所应，这个法是真如法，真如的法性本来就是无碍的境界嘛，就是一就是一切，无障无碍，它本来就这样啊。就好像糖本来就是甜的嘛，盐本来就是咸的嘛，你不需要去解释它为什么是咸，为什么是糖，不需要解释，那法性就是这样的，那就一念尽性。虽然你不是能够真正证入这样的境界，但是你可以说你解悟了啊，气会了，不用再解释了，你不会再怀疑这些境界了。所以我们从佛跟我们讲的圣能量的文字解，我们来观照，观照到之后，我果然如是嘛，没错嘛，就是我自己的一心嘛，就是我自己的一念心而已，心外无法，都是自心变现的。这时候转次时能忧，你那个功夫就更为细了，你不需要再依止佛跟我们讲这个不可以，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没有这些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道嘛，就是因为你恶了，你把道法变成了你自私自利，变成了恶法，所以你必须要立这个善法来对治恶法。如果你善恶皆离了，心地清净自无疑了，你根尘接触，一切处事待人接物，一切作用都是妙道嘛，都是道嘛。所以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随缘，你每天生活顺着你每天需要做什么啊，处事待人接物工作需要做什么，就顺着这样的缘去做好了。但是你在境界上的时候，心起了不平等了，起了情势波动了，起了有这种感， 感觉有取舍心了，有验证心的时候，就放下这个验证心，一想一关照，把你那一念尽性提出来，这梦嘛，对不对？我现在梦醒了，为什么还要被他骗？就好像你晚上做梦，梦醒了，你干嘛还要再被那个梦在那？哎，我昨天这个梦好可怕哦，还有好可怕哦，好害怕哦，没有那个必要嘛。一想梦啊，根本就虚幻的，马上换下那个情绪的计较执着，而不是放下那个了了分明、清清楚楚那个觉性了。所以那个转处时能忧，这个时候这个忧就是反照觉照，这是更为细的，就修那个放下啊，心地放下。随这个因缘心念一动，这个情绪一动就放下啊，放下不是没有作用呢。我上个星期就举那个停车的那个例子，你就哎，只要你情绪上不起波动，随顺我们众生的缘啊，随顺众生的生活习惯，你随缘任运，然后到最后呢，打成一片了，这个忧就是无功用行，打成一片了，和光同尘，打成一片了。啊，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双亡了，随顺法性了，那就大彻大悟。那这个转世生生忧，那就更胜一层了，尽智双亡了。法你就随顺法性，圆觉经里面所说了，随顺圆觉的啊，到了你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不需要再用这个离，用这个离体来观自境，来观照境界，你悟了。万法就是这个梦心，就是这个离体变现了，你还有这个理在，你等到打成一片了，理跟事双亡了，尽智双亡了，随顺皆念心，这个我们叫做绝代，随顺绝代皆念心的体用，讲绝代也其实不是绝代，因为绝代跟相对代又是相对的，就是什么呢？你在境界真正做到不执着、不分别，可是一切境界一切通达、一切明了，随缘任运，任运自在，这个就是转处时能忧啊，忧思反照啊，这是到了圆满的时候是尽智双亡啊，无功用行啊，时能忧，随流任得性，那随流任得性。这个也是在，如果你认得性，这个性就是离体。当你在转处的时候，有这个维系觉照的时候，你就知道境界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性啊，全相即性啊，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这一心嘛。随流认得性，但是虽然讲认得性，还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呢？认得性，你这个时候。你有理有事哈，所以当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悟了性了，像你现在在听，听得清清楚楚了，哈，这个是什么？你自己闻性显出来的，你的闻性，你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你自己的见性。所以见当体就是性，闻当体就是性，所以见闻嗅尝觉知当体就是性。所以禅宗。有一个话头叫做滋长之心，滋长之身，一滋长那是什么声音呢？叫你去参参一滋长，这是什么声音？等到你真正参透了，你已经开悟了啊，悟了这一念随流任得性。为什么滋长是没有声音的？但是没有声音的声音就是自信声。所以我现在在讲，大家听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你闻性显出来的。我不讲，大家听不到声音，你也是在听那个没有声音的声音，那也是你闻性。所以闻性不因为有声音没有声音而有减损，它随时都是不动的，都是不动的。所以啊，我们就是有习气的执着，比如说你听到一些声音，声音这个声音本来是闻性显出来的，但是你去取向这些声音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是辱骂你的，那只是你的感觉而已，声音本身没有辱骂的，对不对？声音没有伤害你的道理嘛，啊，那又不是像武侠小说所说的那个魔音气闹，对不对？他会发那个魔音把你震得头啊头七孔流血，他也不会这样啊。但是就是你去吸收这个声音的内容起了烦恼了，啊，那你去吸收声音的顺境起了欢喜了。其实呢，这些相根本不会爱你的，所以我常讲，外面的境界不会妨碍你。妨碍你，你不了解外面的境界是你的自信， 见就是性，闻就是性，根尘接触就是一个性体所现的，你不了解这个境界而已。所以悟的人他念念见性了，他见相就是见性了。但是你在随流见的认的性的时候，还有理还有事，事跟理还是有。为什么？他见事就是见理，啊，理跟事，啊，需要以我们讲的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啊，真熟等观，知道事就是理，理就是事，不能达到绝代的事跟理双明了，事当体就是理，理当体就是事，色空不二，空有不二，不能达到最圆满的。所以那个唯识学啊，唯识宗他判教判初地菩萨，他破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的时候啊，他那个根本智就能够观空，观这个离体，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观这个离体啊，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现的嘛，就观这个离体，就好像那个镜子，镜子在照外面的境界，镜子根本就是个离体吧，他没有说哦，这外面境界就是我照了，没有，这个空是空有不二的个离体。那后得住观熟，这个熟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这是观数，观四相。所以观这个离体就是随流任的性根尘接触的时候啊，在这里这个随流任的性知道这个离体，一面处事待人皆无和光同尘，但是他在这个接触的时候认得他就是一个心离体，就是这个离体，然后一直到将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熟，然后这个观照的功夫越来越为细，越来越为细，越来越为细，到了最后啊，到了极难圣地的时候，就是、啊、把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熟，把它融在一起了。那时候啊，观离体就是观事，观事就是观离体，越来越那个功夫越用越成熟，越用越纯熟，根本智跟后得智交融在一起，到了第八地不动地，他观理就是事，观事就是理。那时候啊，真正的无生法忍，正无生法忍了。为什么？理跟事完全无碍了，圆融无碍了。举一个事当体就是理，举一个理当体也就是事，理跟事是无二无别了。那就进入底下所说的了啊，这个无喜复无忧啊，在觉观的时候啊，观空跟观离体跟观事相的时候啊，当然他知道这整个就是自己的一心的境界，当然他不会生烦恼，但是他有这个中观，有这个中观，观空观熟啊。但是你达到圆融的时候，你在境界中，虽然这里讲无喜也无忧，但是有一个真正的喜在现前了，常乐我净了、啊，你内心的安详自在、解脱无碍啊，游戏人间呐、啊，欢喜自在啊，那个法喜就现前了。所以无喜也无忧啊，大家不要以为那不是很无聊吗？很枯燥吗？不会，你真常真心本具的无上菩提极灭乐就现前了。安详自在，无忧无虑，没有挂碍，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没有患得患失。所以诸位，我常常举有个禅师所讲的一首偈子啊，他说啊，这个夏这个春有梅花，这个秋有叶，夏有凉风，冬有雪，是吧？若无闲事挂心头啊，正是人间好时节啊。所以没有闲事挂心头的人最快乐，所以啊，心念止息是真正的富贵啊。那个时候你心念止息了，没有什么想的嘛，对不对？因为都是梦幻的，梦虚幻不死的东西嘛，你没事坐在那里绝对是清清静静的，不会想过去，想未来，想东想西，想的整个头要炸了，要爆炸了，我不要想还不行，对不对？他还偏偏要想，你那时候真正就放下来了啊。那有事情就像镜子一样，对不对？理就是事，就是事就是理，无喜也无忧，没有什么问题嘛，一切事都是闲的，事情来了就处理嘛，游戏人间嘛，对不对？该尽的义务就做嘛，那所做的绝对没有想到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有什么好处我能够得到什么，那障碍就来了， 做的啊，让大家都得到受益。为什么？圆观，他能够圆观一切呀、啊，自他不二，能够圆观一切、啊，能够做得圆圆满满，什么事情都做得圆圆满满。所以无上菩提觉法乐，不是只有一个知道而已啊，他能够做得圆圆满满，那就是大道。一切事情做得圆满，那就是道了。道是自己圆满，是自善圆满的，无障无碍、啊。所以啊，虽有任的性，这个无喜复无忧啊，他知道境界不可得，那你真心的常乐我净就现前了，极乐世界就在你心中浮现出来啦。我们接下来来介绍第23组赫怒诺尊者。赫怒诺尊者他是夜斯国人，他是属于婆罗门种，20岁的时候啊，从罗汉比丘出家了。这个罗汉比丘啊，是教以专门持诵大品般若经，他这样持诵30年，所以他感得啊，他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一群鹤、啊、白鹤跟随着他，所以他就得到这个赫怒那这个名称。后来他游化到中印度的时候啊，他护法给狮子尊者，他的传法记是认得心性时啊，可说不思议啊，寥寥无可得啊，得时不说之啊。认得心性时可说是不思议啊，你想想看，我们呢，我们现在执着有我，执着有我，有我就有外面的境界，就有六尘了。因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去体会到我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执着有我。佛破除我们对于我的身见，跟我们讲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这境界不是有的，五蕴本空啊，虚幻不实的。你这个你所见的境界，只是你六根接触六尘啊，是依于这四心变现出来而已啊，不是真有我啊。如果有一天你修学到最后，你真正发现到真的无我啊，那还不是究竟真境界，因为你还达不到一真的境界啊。真的你到真正达到究竟成功了，你看到的是什么？整个法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的体用而已啊，法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体用啊。对我而言，法界就是我自己一心的体用，对你而言，整个法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体用，所以以你为主啊，那其他都是为副，所以法法平等啊，这法界上各个平等啊，无有高下啊。所以当你破了我法二执以后，真正破了我法二执，并不是说、啊、那无我啦空啦，不是啊，你时时见到了整个法界，整个宇宙万法就是你自己一心的体用，所以你这个身子也是你一心的体用啊，所以这个身子就不离你的法身啊，所以这个身子当下也就转成法身啊，整体的宇宙万法当下也就转成了法身啊。所以我们迷的时候有我执，那你就见不到心的体用啊。所以佛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这个心是虚幻的，我们这个心不是一个，不是真实的啊，我们这个心是八识五十一心所，是虚幻的。由于八识五十一心所在那里借着外层的缘，外面的本来是没有相的，是平等的，是个中性的东西，但是由我们有业识，借着我们根尘接触，我们里面业识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以及我们这八识五十一心所的互相集体的作用，变成这些相而已。这些相不是真有的，是你自己心性变的。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悟本心啊，知道我们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一念妄心变现的，不是真有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那真心是极照的，真心是空灵的，是空寂的，真心变现整体的法界啊。所以认得心性时啊，可说不思议啊， 我们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依他而现的，可是心体却空寂啊，泯心体了不可得，可是他却能够变现我们眼前这一切境界啊。那我们迷的时候啊，他变现我们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境界，你把这些境界都当成真的，你在这里啊，来满足你这个六根的感官的享受，眼耳鼻舌身意的这感官的享受，越迷越深，你的妄心就变现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你就在这个境界里面，在这么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啊，在这里起相分别迷惑造业六道生死轮回。其实呢，生死轮回就是你那一念心啊，你那一念心随着业事牵引啊，然后跟四大交合在一起啊，然后感得了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却不知道这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你这一念心变现的啊。所以真如依染缘变现我们的六凡法界。那悟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原来是实相啊，是清净无相啊，是一真庄严啊。这个时候啊，你的生活就已经不是在根尘接触起的这六尘境界啊，在那里分别计较满足你六根的感受而已啊，已经不是哦。当你悟入你接念真心，接念真心的作用不是在分别万法而已啊，一切诸佛如来的智慧全部现前啊，三明六通啊，四无畏十力十八不共华，这个四无碍变，一切无量百千万亿分身都是你接念心的作用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凡夫迷失的接念心，依我们妄心起用，而把我们根尘接触这个日常生活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境界当成是真的，在那里颠倒啊。那如果你一悟了，转用真心起用了，好了，那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一转就是佛的三明六通、十八不共华、四智菩提、十五位啊，还有无量百千万亿化身。所以你问为什么这样呢？法性如是嘛，我们真如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嘛，本来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吗？啊，只为大家啦，只为贪得一粒米啊，啊，这是古德告诉我们的，却损失了整粮仓。我们这个整个大仓库，也就是一切的神通道力，《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四事无碍境界，大入小，小入大，这个念觉平等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平等无二，一就是一切。你看那个《维摩经》《维摩诘经》那个不思议品里面所讲的境界啊，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移到哪个地方啊？那里面的众生都不晓得他的世界被他移了，只有开那个正法身的菩萨知道啊。那能够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入一芥子啊，那个菜籽里面很小的一个芥子里面，这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都不晓得，把整个四大海水融入一个小小的芥子里头，四大海水里面的鱼虾都不晓得。我们觉得，哎，这简直，这什么道理？你是在那里想，这什么是什么道理？什么道理呢？啊，我们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去解释。我刚才跟大家说明过了，你借着这样熏，忽然之间有一天，你忽然了解啊，法性就是这样嘛，不用解释嘛，法性就是这样，真如本性，法性它的法性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我们哈、啊、众生是真如，随着染缘变现的，所以这正义二报都是真如啊，都是真如变现，所以有情无情，通通都是一心呐、啊，都是一法之所应呐、啊。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你梦中啊有你的依报世界，有其他人，有别人，也有其他动物啊，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你看那整个梦心里面，那个就是你自己的心，整个梦的任何一点及任何一点都是你的梦心，都是你第六识的独头意识，都是你梦心。不管是梦里面的黄金，梦里面的粪便，梦里面的有情众生，梦里面的山河大地，梦里面的禽兽，梦里面的恶鬼，那通通都是梦心。所以宇宙万法就是这一法之所应、啊、 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质 是一件事情变现，所以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无情众生， 你要了解七大都是无都是如来藏妙真如心，都是他变的。那你看我们这个七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四，我们这个四心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地水火风空根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四心来做比喻，你看它这个我们这个四心的这个这种这个这个四心，它通通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真如变现的。你这个为什么叫四心呢？因为真如染缘了嘛。你这个四心，你用四心来做来思维，你就知道了。你这个四心想大想小没有障碍，对不对？你想大，待会儿你把它想成个很小一个东西，你不会觉得你脑筋空很多空间出来。你现在想个很小的东西，你突然把它想很大的大虚空，你不会觉得脑筋胀得要胀破了。你看你可以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没有障碍啊，对不对？没有障碍。你看你有时候在等人的时候啊，觉得这时间很长啊，可是你有时候啊，在快乐的时光里面一刹那就过去了。那以前啊，比如说是一个修学坐禅的人，他刚刚开始在学坐禅，有时候坐个十分钟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长。所以你不相信可以试试看啊，刚学坐这个坐禅的人呢，他在那里坐，哎呀大概已经坐了两个小时了吧，一看哎十分钟，对不对？那个已经坐禅坐久了老参呢，他坐在那里哎呀好像只有五分钟嘛，一看一个多小时了。你看这时间都是虚幻的嘛。所以你用这个四心你就知道，那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性都一样啊。为什么这么世事无碍的境界？你用你的四心你就可以略略的体会出一点法性如是，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毛端能够现宝王刹啊，一微尘佛在里面转大法轮，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入一毛孔。为什么？法性如是嘛，法性就是这个样子，真如法性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真如法性迷变现出来的，迷变现众生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意义就是一切呀、啊！所以啊，你认得心性时啊，这个可说不思议，太不可思议了啊！这太不可思议了，从他这个世事无碍不可思议，从凡夫迷会变成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对不对啊？那悟了会变成一切菩提法，乃至一切神通道力，一切世事无碍的境界都是依他而起用。而你要找他的体呢，无形无相啊，你心体了不可得。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讲真如啊，他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种功能，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因为它迷了，它变现我们世间的这种我们世间的这种心能啊跟职能啊，但是它的不受染的这个本质的这种功能啊，太不可思议了。它是一种功能，一种能量啊，宇宙万法就是依它最原始的这种不受染的这个最根本的这种能量变现出来的。所以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啊，这个能为万象足，不着不随世俗凋啊，不会随着这春夏秋冬这样来凋谢来凋零，就是这种不思议的能量，它受燃了才变现了我们众生的有情众生的心能跟有情众生的依报世界的职能，其实都是它变现出来的，一法之所应。它不受燃的时候，它的作用是不思议啊，太不可思议了。法性如是啊，大家要体会到这一句法性如是啊，法性如是。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众生啊，所以为了分别我们修行的智啊，修行从我们自己修行来讲，我们就讲法性；如果从整体来讲，就讲不、从自己来讲就讲佛性，我们讲佛性啊，讲自性；如果讲整体来讲，就是讲法性，用法性来做代表。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梦中的你，从你来讲就讲佛性，讲自性；从整个梦境的事项来讲就是法性啊。所以从整体法界来讲，整体宇宙自他不二，我们用法性来做代表；从你自己来讲就讲佛性自性 所以啊，佛性跟自性跟法性都是一样，同样是一个性，不是真的有两个或者三个的，是同样都是一个性的。所以这个认得心性时啊，可说不思议啊，寥寥无可得啊，得时不说之啊。那寥寥无可得，可是你当在具体具用的时候，具用具体的时候啊，我们凡夫迷啊，当是在心体起用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心，从来没有去反照你的心体啊，对不对？你一看就看到外面境界啊。所以我们根尘接触，你所看到的就是什么？看到的就是好坏美丑是非善恶，都是这些而已。如果你从来没有去反照，能够现这些的东西是什么呢？能够现这些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我们世间的各种差别万象呢？这个本体是什么呢？你从来没有去反照它。所以悟的人呢、啊，他在境界中，他反照啊，一反照寥寥不可得、啊。为什么呢？他是我自心现嘛，我泯心体不可得啊，寥寥不可得。可是这境界寥寥常知啊，这个寥寥常知从哪里来？依心体显现的、啊。所以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一心三观能够对一境三体呀、啊，啊，心体空寂，遇到了缘现境界。有境界就有作用啊，有这个体就有作用啊，这作用就是中啊，所以在这个作用上寥寥不可得啊，所以一切事相真的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啊。我们迷不了解事实真相，但是他事实也是这样，悟的人只是看透了，知道了，知道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啊。所以悟的人悟了同为悟，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就这个样子嘛，本来宇宙人生万法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不到这个样子，佛拼命跟你讲这个样子，就事实就是这个样子，是一直跟你讲，但是因为你太执着了，你不借着六度万恨，把你的这些贪嗔痴慢的习气，把你这些一碰到境界就往外攀缘的这个习气先擦掉一部分啊，你用这样四相一直擦擦，哎，擦到最后啊，在经上我们这个读这个经典，经典就告诉我们事相就是这样啊，事实上就是这样。有一天你忽然看，哎，没错，果然佛以前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跟经典一模一样，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悟了离体了，一念尽心了。所以我们迷啊，并不是迷的时候世界就果然真的有世界有万法，悟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因为世界本来就是空寂的，就是本质清净即灭相，你迷不了解啊，悟的时候看到了，这样而已啊。所以啊，寥寥不可得啊，得时不说之啊，你相应的这个境界、啊、也不是有所证，也不是有所得，有所悟啊，有所解啊，有所得，不是。为什么？本地风光嘛，你恢复你本来的生活而已啊。所以你当你悟了以后，悟了同为悟啊，迷的时候众生想要成佛，等到你悟了以后，哪有什么佛可成？原来众生在道中只是他迷了，迷不了解，一切应用本来都是真心的，真心的作用就是道。但是你迷了，变成了妄心，妄心有攀缘，那就变成了我们这个生死轮回的分别妄想。你悟了，不再往外攀缘了，你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妙道啊，就是道啊。所以这个得时不说之啊，你真正相应的这个境界，哎，不是说哦，我了解了，我懂了，我悟了，我有所得了，无得也无失，只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嘛，你本来就是这样，一切众生也本来就是这样啊，啊，只是他迷啊，不了解事实真相而已啊。啊，我们接下来来介绍第24祖狮子尊者。那狮子尊者他是中印度中天竺国婆罗门种人，他有出世的辩才跟智慧。他少年的时候、啊、是依婆罗门僧出家习定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才依霍罗那尊者、啊、修法。 开悟正果以后啊，受霍罗那尊者护法，然后得法以后啊，他就游化到寂宾国这个地方了。那这个时候啊，寂宾国有两个外道，他学的这种幻术，像我们现在啊那个电影在演那个忍术那种会变幻的这个幻术啊，啊，那这两位外道啊，他打扮成佛弟子，打扮成出家人，佛地主的这个僧侣哈，打扮成出家人，然后他潜入王宫，想要造反来抹乱，啊，那说本来寂宾国的国王他还是信佛的，所以这外道想要推翻这个佛法，所以他呢打扮成这个出家人呢，潜入在王宫，希望推翻这个王朝，然后自己推举他的人，然后能来扶持他的外道，但是却想不到啊。失败了，他这个谋反失败了。那失败了以后啊，他就把这个祸啊，把这个造反的这个罪过啊，就推给出家人了。那这国王就很生气啊，说我这么护持佛法啊，你们这出家人还要来谋反我这个国家，还想要来篡夺我的皇位啊，所以他很生气啊，所以他就下令呢，毁寺院，然后叫这些出家人要还俗，不准他们出家了。然后他很愤怒，我气得不得了，拿着剑呢，到这个狮子尊者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国王就问这个加寂宾国的国王啊，他就问这个狮子尊者说：“你证得了无因空吗？”啊，那这个狮子尊者就说：“我已经证得无因空了。”那国王又说：“那既然你证得无因空了，那你可以布施给我头吗？你出家人不是说啊，舍头脑而？”这个耳目吗？啊，那这个尊者就说：“身都不是我的呢，我何必有什么吝啬嘛？好嘛，要就给你嘛。”这个国王马上就挥刀，刀一砍，狮子尊者的头就断了，然后涌出白乳浆，正阿罗汉果的这个身心就起了变化啊。我们是红血球啊，他的红血球会变成白色的，不是白血球过多啊，他只是身体变了。然后他就这个一命就呜呼了，那国王的这个右手臂啊也就掉了，掉也就脱落了，掉落了。那这个国王啊，七天以后也就死了。那太子啊，这件事情呢、啊，他觉得很难过，因为太子也是个佛弟子啊，啊，所以太子这个光手啊，他就问象白山的仙人呢、啊，说这是什么道理？我的父亲啊，那本来就学佛的。这个事情也没有去查清楚，那为什么这么鲁莽啊？既然去杀了这位尊者，来自己来受这个恶报呢？这个仙人就跟他讲这因果的道理。原来啊，这个寂宾国的国王，他以前也是个修行人，过去生也是个修行人，但是他精通这个玄义啊，所以啊，他希望人家跟他辩，他很能够辩，因为他精通玄义嘛，他欢迎人家跟他论辩这些玄理。所以他就开这个无遮斋，欢迎大家来跟他辩啊！他请客，请大家吃饭，没有条件的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狮子尊者他过去生呢，他也是个居士，他也是居士啊，他有很多学生啊，他也是很精通玄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学生呢、啊，去跟这个国王的前身，就是这位修行人呢 啊，到他那里去跟他论辩。结果呢，变输了。所以你看，在他的徒弟面前，在那学生面前变输了，实在是，啊，真的是尊严扫地啊。所以他最后啊，他就用计谋啊，把这个修行人害死了。所以今天因缘果报现前的还命债。所以啊，菩萨不灭因果啊，不灭因果，欠命债就还命债。绝对不会说哎呀赶紧逃啊，说是不是要我的头，好给你嘛，因为他还命债。你看安世高以来我们中国还两次命债，大家知道这个公案吧啊。所以啊，一切事情呢，不是说是哦我成就了以后就不落因果了，遇到了缘还是要还的。但是他还命债的时候他不会苦，因为他不会执着这个身子啊，他知道五蕴空不可得，唯一你这一念心真如妙性是从来就没有生死的，就你这个真如的 觉性了，是小偷也不能偷啊，真如妙性是火也不能烧，刀也不能砍，他的智慧德能是任何人都平等的啊，没有办法盗取的，所以悟的人。